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清晨的时候，我们要来朝见你，你的孩子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领受你给我们的灵粮，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因为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更深的来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名求，阿们。我今天还是要从生命记第八章，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生命记第八章充满了许多宝贝的东西。在箴言第二章第二节，第一节好了，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哇，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藏有许多的珍宝，我们要寻找他，我们要寻求他，就好像你要寻求珍宝一样。所以生命记里面充满了珍宝，充满了珍宝。当我在准备第八章的时候，看到许多宝贝的信息在里面。我想我们不需要赶时间赶快把生命记读完，我们倒不如是一点一点的来寻求那个隐藏的珍宝，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再听一次神的话，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生命记第八章第十节跟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两处的经文呢，我可以念给大家听。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第八章第十节，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两处经文是犹太人每一顿饭，我在想大概是晚饭，全家聚集的时候，吃完了饭用完餐之后，做爸爸的坐在桌子的前面，打开圣经，打开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你们不要忘记啊，刚刚吃得饱足了，要做什么？称颂耶和华你的神，桌上摆出来的这些食物都是他赐的，不可以忘记。 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每一次在经文里面，你要寻找第一个珍宝，寻找什么？寻找神的属性，寻找神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念的第八章第一节，现在你们要进去了，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神在什么时候启示应许这块地给他的列祖呢？在摩西当时几乎是400多年以前，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400-500年以前的应许，也许他的子孙都忘记了，但是这位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时候到了他就来了，他记得这个约。所以这句话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神什么属性，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从不背乎他的约。然后下面耶和华你的神第七节，要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何有权等等的。从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神守约，然后现在神要带他们进去，神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慈爱，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认识他。你知道生命记离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生命记多少年吗？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3500年，大约3500年，3500年了。这些话离我们现在3500年前的话，你现在读起来你觉得好像很陌生吗？你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明白吗？不会的，摩西认识的神跟我今天认识的这位神一样的。我不仅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他，他自己宣告他的名字，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但是他也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位神，我认识的，我也经历了。就摩西呢，3500年前他认识神，从那个烧灼的荆棘面前第一次认识这位烈火的神，到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40年，他经历神，他认识神，他经历神，他知道神。你要去认识他的属性。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属性呢？因为认识神的属性会使你在走人生这一条道路的时候，你常常可以转向他，你心里面就平安了，平静了，因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神。当你知道他永远不会改变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大大的放心，把你的信心，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今天我们从第八章我们要来学习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旷野路，旷野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神在旷野引导你，神在旷野引导你，神没有把他们撇在旷野不理他们，让他们吃苦去，不是，神在他们当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帐幕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当中啊，引导他们，在哪里引导他们？旷野，神在旷野引导他们40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苦练你，试验你。旷野路不好走，真是不好走。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中，我相信有许多人或许现在就是在旷野路，或许已经经过旷野路。你在旷野路的时候不好受的，真的不好受的。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不知道这个旷野的时日到底有多长，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之地。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他的孩子，你走在旷野路，他也在其中引导你，他也在其中引导你。你知道我们看大卫，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这么称赞他。但是你知道，大卫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受膏了，他是预备要做以色列王的。可是你知道接下来他的日子吗？接下来的日子，自从他用石头打死哥利亚之后，他的名声传遍了。妇人唱着，扫罗打死千千，大卫打死万万，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从此之后就开始追杀他。大卫就开始躲藏，从这个旷野躲到那个旷野躲藏。你知道他躲了多少年吗？从他受膏到他登基为王，20年，20年的旷野日子，大卫他做了什么错事？没有，就是因为扫罗王的嫉妒，使得他离开他所亲爱的家人，躲到旷野，躲到山洞里去。我们看诗篇55篇哦，他很苦的，因为仇敌到处在追杀他。但是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抱怨，他从来没有对神说怨言，他总是转向神。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神啊，你不要隐藏，你不要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然后仇敌追杀他，恐惧战惊跪到我身，惊恐瞒过我身。他说，我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但是你看他的诗篇写下去，他没有一句话，他没有一句话抱怨他的神。他跟神的关系真的非常的亲密，他跟神的关系真的非常的亲密，亲密到我有时候看诗篇，他对神说，你什么时候再到我这里来呀？你看一看大卫在诗篇101篇第二节，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哎呀，我当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都觉得哇，好羡慕哦，大卫跟神的关系，他能够跟神说，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他看重神的造访，他看重神同在，非常看重。他爱神，他跟神有密友之情，他们非常的好。但是这不代表神因为太爱他，不让大卫经历旷野。大卫还是经历了旷野，他是旷野的日子，神塑造他，神造就他，神使他成为可以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从牧童，从牧羊人到坐在宝座上统管以色列的君王。他经过旷野，他经过旷野。或许我们当中真的是在旷野地哦，很苦，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要劝你打开你心中的眼睛，转向神。他没有离开你，他没有离开你，他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这是他说的。你认识他的属性。有时候我听到有些人会喊着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亲爱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事，神有时候试验我们，苦练我们，要看我们的心内如何，要看我们的心内如何。我们一定要学习像大卫一样转向神，转向神。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委屈，把你所有的痛苦，把你所有走这些坎坷的旷野路，很难走的路，带到他的面前。你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把你的重担卸给他，紧紧地抓住他，心里明白，这个旷野路不是终点，旷野路绝对不是我的终点，旷野路也绝对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归宿，不是。因为他后面告诉我们，你经过了旷野地，第7节第8章，耶和华你神要领你进入美地，那个地方有河，有泉，有源，有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水，还有各种各样的美物。第16节 他再讲一次也是，神苦练你，试验你，是要叫你终究享福，终究享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有旷野路，但是你要记住，旷野路不是你的终点，不是你的归宿，不是神为你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可以得享安息之地，才是神为你预备的，为我预备的。你要坚信，那你进去怎么得那地为业，跟你在旷野地的心智有关，就是这么重要。你现在在经历旷野地，感谢神啊，你要感谢神，因为他看中你。我们下面看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什么？管教儿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把神的话念一遍来听听看。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句话要记住。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很重要的一句话要记住的，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原来管教会有一个结果的，平安，可以得享安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以色列百姓四十年之久，摩西在后面会讲，他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你们都是应着景象悖逆的。四十年之久，神训练他们。诗篇九十五篇第十节，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在旷野，神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旷野地或是神的管教，你不要做心里迷糊的百姓，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他的作为。因为你是属他的，你是他的孩子。3500多年以前，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神认识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要实现他向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要赐给以色列百姓，还要信实的带领他们进去，为他们征战。这是为他，为神的信实，守约施慈爱。但是百姓的反应呢？四十年之久，他们试探他，他们试探神，不晓得他的作为啊！我今天真的是要从心里面要来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在旷野地，或是你觉得神在管教你，你应该要感谢他，你应该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他的，你是他的孩子。圣经明讲，如果你不是，如果你不是他的孩子，他不会管你的，他不会管你的，任凭你。我常讲哦，神对人最可怕的审判就是任凭，他任凭你，他不管你。你知道吗？ 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真正属神的、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人从你得救的那一天一直到你要见耶稣的面的那一天，你走这条道路，你一定会经过旷野路，你一定会经历神的管教。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旷野路，如果你从来没有被管教过，那你真的是要恐惧战惊了，你要恐惧战惊了，要好好的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得救？为什么他从来不给我走旷野路？为什么他从来不管教我？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意思？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功神已经动了，真正动了，你是属他的孩子，圣灵到你里面来住在你里面，有了一个印记了，你是属神的，这个善功他已经动了，你真的在往得救的路上走了，他一定会成全这功，带你经过高山，带你经过低谷，带你经过旷野。有时候灰心，你想要转离神的时候，他会管教你，再把你带回来。他要确确实实的保证你一定要得到永生，你一定会得救，他一定要成全这功。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已经觉知了，我已经得救了，但是你过的生活仍旧是跟世人没有两样，甚至于更甚的越走越远，教会也不去了，在外面胡作非为，然后都看不见神有什么作为在他身上，他活得好好的，要小心啊，你当时怎么信耶稣的，恐怕你不是真的得救的，恐怕不是，因为神根本没有在你的心里动了那个善功，所以他也不会成全那功，所以就任凭你了。我们今天要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这一件事情，重新用新的眼睛来看你走旷野路，你受管教这一件事情。受苦的事谁也不喜欢，受管教谁也不喜欢，可是这是一个凭据，这是一个凭据，一个你是他的孩子的凭据，他要继续带领你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不是狮子，你不是跟他无关的，你是属于他的。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使你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眼目单单注视在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那一位神，深深的认识他，知道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所经历的一些难处、一些苦难带到他的面前，他知道，他跟你一起走的，他引领你过旷野的，他引领你过每一天的日子的，他在其中，你是属他的，他住在你里面，他知道，他明白。不要抱怨，我们一定要学习不要抱怨，乃是转向神，转向神，你可以在他面前哭嚎，但是要称颂他，还要赞美他，因为这是他的所事，因为他在做的事情是你不明白的，他会带你经过，他为你预备的是你可以享安息的美地，在那个地方是可以使你永永远远享福的。我今天要停在这里，感谢主，让我们思想旷野路跟神的管教，原来就是他爱的凭据，而且旷野路跟他的管教不是他的目的，不是我们的归宿，是那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永远的生命与他永远同在，那才是我们的目的，才是神的目的，愿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因为你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一样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走旷野路，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管教，但是主，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不是逃离你，我们乃是要奔向你，我们要抱着你，因为你一切所做的，你的作为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进入那安息地，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要使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阿们。